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来到的时候，身体可能有一些疲倦，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了一日的工作，他们到你的面前，主，他们听你的话语，主，求你都是赐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主，有精神来到在聚会当中来到好好来到聆听。他们知道是你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主，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我哋有每个人都有佢嗰个嘅难处，主，但系愿意我哋都将呢啲嘅重担都嚟到放下，都嚟到交托俾你。当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嘅时候，我哋嘅心就得着安息，我哋都系欢喜快乐嘅。主，我哋都系存一个敬拜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存一个渴慕你嘅心嚟到你嘅面前。主，你愿意你今天晚上赐下你嘅话语，将你要向我哋讲嘅话语都赐俾我哋，主，你愿意有一个愿意听嘅心，主，你当日你藉着先知向以色列民嚟到系说话，但好多时以色列民嘅心都系横紧，佢哋冇将你嘅话系听进心里边。主，你愿意我哋今日有一个系愿意听嘅心，我哋有一个愿意渴慕你话语嘅心。主，你将我哋每一位都系交托喺你嘅手中，主，求你保守。主，我哋将今年的密集读经的聚会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到带领我们，将荣耀感谢重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下面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下面呢，我就读给弟兄们听，特别从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第15节， 我正观看有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然后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有机会主召聚我们大家在一起一同来看以西结书，那我们大概一共有8堂的时间，今天晚上是其中的一堂。那明天呢，按理来讲是假日，所以我们安排的一共3堂，早晨2堂，然后下午3点钟开始又有一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一共是4堂了。所以今天跟明天呢，就等于我们这次特会的一半，就是今天聚完，明天聚完，这个特会一半就聚完了。然后呢，礼拜天下午有2堂，然后礼拜一晚上一堂，礼拜三晚上一堂，礼拜二是没有的。所以一共呢是8堂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那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最重要的2个重点，一个是以西结的意象，还有一个是以西结的圣殿。那普通呢讲的以西结圣殿，从第40章讲到48章，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聚会来讲它的。但这一次呢，我们是想把它全部都浓缩在一起。我记得去年呢，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是用20个钟头讲以西结的意象，然后用15个钟头我们来看以西结的圣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去年的台湾讲的浓缩版。那么我们呢就希望能在短短的8堂里面，大概是16个钟头的样子，那我们希望呢能把以西结的意象再加上以西结的圣殿，我们一次能把它说完。那么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不够的话，那么可以参考去年在台湾讲的。但是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是可以，我们可以说把以西结的意象跟以西结的圣殿在同一个时段里面我们把它交通完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来看意象，很可能是前面4堂到5堂，那我们应该要保留3堂，最少是3堂，我们来看以西结的圣殿，因为这两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等一等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以西结的意象和以西结的圣殿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讲到以西结的意象和他的圣殿，我们都知道这是整本的以西结书，那么总共呢有48章，所以如果要用很短的时间来看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借着这16堂，或者借着这16个钟头，或者说是8堂的时间，我们好像给大家开个引子一样，就是说大概给大家知道说以西结讲什么。那么有一把的钥匙放在弟兄姊妹的手里，也许呢大家再读以西结就不是那么陌生，就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因为以西结书的的确确是在圣经好66卷里面是非常难解的一卷圣经。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最难解的一卷圣经应该是启示录。但是根据尼托圣弟兄的意见，他觉得马太福音比这个启示录难读10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起码在新约里有两卷圣经是很难读的，是很难解释的，一个是启示录，还有一个是马太福音。那旧约里面恐怕大家公认最难读的一卷就是以西结书。那不只是我们觉得难读，就是在犹太人中间的拉比，他们读到以西结书他们觉得读不懂了，他们甚至于怀疑说以西结是不是圣灵所启示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西结的圣殿和摩西的圣殿并不一样。那么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就有很多的理由，好像以西结所看见的和摩西所看见的是冲突的，是很难调和在一起的。那作为一个拉比，你当然要忠于摩西的意象，作为一个拉比当然你要知道怎么解释旧约。如果你把以西结完全抛在一边，你光从摩西的角度来看整本的旧约，你可以看见从整本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你看见对于拉比来说他是解释得通的，可以说从头到尾是完全一贯的。可是呢，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里面所启示的好像跟摩西所启示的有一些的不同。你慢慢就会发现在摩西的圣殿里面，或者所罗以说或者是我们说所罗门的圣殿，或者所罗巴伯的圣殿里面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结果以西结圣殿里面没有。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原因我们说过了，因为在旧约，在以西，在谁呢，在许多时候，这个对拉比来说，他能够用旧约来解释整本的旧约，意思就是说对他们来讲旧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就启示来讲，从创世纪到马拉基算是打一个结，所以拉比可以从头解释到尾，他头跟尾可以对得起来的。可是呢，我们说过他就冒出了一卷书叫做以西结书，他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在那个整个旧约的整个的以这个所谓摩西的体系里面，或者讲到所罗门圣殿的体系里面，你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讲不通的。所以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摩西是错了，一个可能是以西结是错了。如果能够拥抱同时摩西跟以西结，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那么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以西结实在说来，你不能只能从旧约的角度来明白的，你不会明白的，因为那把钥匙是在新约。如果旧约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光根据旧约39卷，他当然解释来解释去解释不通的，因为那个一把钥匙是在新约。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把以西结拿掉，今天做一个拉比他很快乐，为什么呢？他可以说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他完全解释得通。那么等到有了以西结以后，慢慢他就不放心了，慢慢就问一个问题，说难道旧约的启示是所有的吗？那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启示是开始，旧约的启示不是所有的启示。所以除了39卷圣经之外，还有27卷新约的圣经。所以你只能把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等到神话讲完了，你就能解释它，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解释错了。我常常喜欢举一个比方，比方说你忽然一个孩子听妈妈讲说你给我出去，那如果你光听这几句话你就很生气，那妈妈为什么那么粗鲁，妈妈为什么说你给我出去，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把妈妈的话听完。如果你把妈妈话听完了以后，你就不会生气了。所以妈妈说你给我出去到那个拐口，你到 7-11 替我买一打蛋回来，那等妈妈的话讲完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你给我出去这几个字没有什么，没有，并不是，并不会伤你的。所以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你就要解释妈妈的话，你就很容易误会妈妈。同样的，今天很多的人试着要把旧约当作一个完全的启示，所以怎么读怎么读他都发现很难的，就好像那个背很短一样，你知道背如果一短的话，他遮了头他就不会遮脚，他遮脚就不会遮头。所以现在呢，如果摩西是对的，好，你把这个背往头拉，结果你发现脚会露出来。如果以西结是对的，那么好了，你把背往脚拉，结果你头又露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西结书对于今天犹太拉比来讲是个很困难的一卷。但等一等你就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讲以西结书并不困难，因为那把钥匙呢是在新约里面。等到你听见我们的神讲完了他所有的话，一直到启示录他讲完了，所以你知道启示录以后你不能加一点不能减一点，那加一点减一点，你就把神的话加了一点或者减了一点，那么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神的话。所以当但以理书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这本书是封闭的书，但到了启示录那个预言呢就开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了解释了，从现在新约可以解释旧约，旧约可以解释新约。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西结书对于今天旧约的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讲是一卷难读的书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试着要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然后一定要把以西结放在里面，他怎么放都放不平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难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拉比，他一共一花了一年365天，他花了300天，他是日夜在那里读以西结书。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见他要点蜡烛，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他一定要点蜡烛，然后一直的蜡烛都用光了，所以可以说他用300个白天和300个晚上。他起头怎么读都觉得读不通的，最后你看见吗？经过了300天日夜的努力以后，他终于能够接受以西结书。所以从此以后，许多拉比也都接受了以西结书。他们觉得以西结书和摩西的启示应该是没有冲突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读了300天，日夜读了300天的以西结书以后，那么这个拉比呢有一个结论，他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以西结书，一直等到以利亚来，一直等到教师真理的教师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以西结书。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西结书对于犹太的拉比来说还是一卷奥秘的书。但是感谢主，如果这一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因为圣灵已经来到，所以圣灵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靠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启示，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是照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解经的定律，我们来明白神的话，不是好奇的。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很多人读到以西结书就非常好奇。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有一个工程师，他当初他是在太空船的设计上他是有份了，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太空船，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书啊，那个第一章的意象啊，其实呢就是个太空船的样子。那么如果大家好奇的话， 那么你知道说这一卷这一本的书呢，就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奇。那如果那样的话，你看见吗？你为着好奇你读以西结书，你并没有得着任何的帮助。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明白到底以西结书他所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他那么难懂，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最难解释的就是神的荣耀，现在以西结呢要解释什么是神的荣耀。那不光讲神的荣耀，而且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不只是影响了以西结，也影响了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荣耀不是个客观的东西，神的荣耀能支配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荣耀。如果有一天主开我们的眼睛，你看见是神的荣耀是支配我们一生的，就是个人来说，就是团体来说，是神的荣耀就解释了他的教会。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多就好，所以今天很多人很高兴，因为他一聚集会来有2000人，有3000人，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所谓的巨型的教会。什么叫巨型的教会呢？巨型的教会就是人多就好。但是问题就是，今天问题不在到底教会里面人有多少，今天我们要问，当初向摩西把帐幕会幕支搭起来以后，圣经说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的帐幕，连摩西都站立不住。今天的教会里面你看见摩西吗？在教会里面你看见那些属灵的伟人吗？在教会里面你看见那个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吗？如果你看见他们，现在我就很怀疑说，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充满他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在变化山上一样，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们单单的要听他。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到底神的教会有多少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还在吗？如果神的荣耀已经离去了，如果神的荣耀慢慢的撤退了，就像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一样，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了，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巴比伦的一个运河河边看见了这个异象。那么你要知道说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所以这个光景是个王国的光景。当你看见一个王国的景象，当你看见整个国家好像一棵树一样抛到遥远的地方，那请问大家，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现在以西结人是在巴比伦，但神的殿还没有被毁掉，神的殿还在耶路撒冷？可是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说神的殿还在那里，就做物质上来说，神的殿和所有的建筑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伦敦是伦敦？巴黎是巴黎，纽约是纽约，香港是香港？虽然都是大都会的都市，但是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里面如果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这座城里面有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就像所有的建筑一样，问题在这里，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看见一把火烧了，当初那把火怎么在伦敦烧毁了伦敦？所以伦敦大火是伦敦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但谁会想到有一把火也把圣殿烧了？ 伦敦每一个房子都可以烧，包括白金汉宫在里面。但是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子都可以烧，就是不能烧耶圣殿，因为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如果你有一天你看见说一把火烧了圣殿，就要像普通的建筑一样，那一定有解释的。你读以西结书，你读以赛亚书没有解释，你读耶利米书也没有解释，你读到以西结书就解释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读以西结书，我们对教会的观念就能完全转过来。我们一直注意的人数，神注意的不是人数，神注意的是神的荣耀还在还是不在。只要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神的荣耀不在，他就和其他的社团、和其他的团体、和其他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建筑在伦敦一把火可以烧掉。同样的，你看见在旧约，后来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后来到了消息传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耶路撒冷城烧起来了。不止耶路撒冷烧了，你看见说耶路圣殿也被火烧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殿是个不可侵犯的地方，以色列一再地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讲了三次，应该可以把自己催眠了，不是吗？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我们站在教会立场上，别人不是。弟兄姊妹，你以为讲三遍把自己催眠你就是吗？问题不是你说的算，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不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西结书。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说再多得一点的知识，不是的。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当许多人好像在那里玩教会，在许多人觉得我怎样办工厂我就能办教会，我怎样办公司我就能办教会，你就发现说，教会如果是神的殿，教会如果充满了神的同在，它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这里充满了2000人、2万人吗？不是的。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不见2万人，也看不见2000人。在神的眼睛里面，他只认得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叫做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问安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不是教会还在吗？你要问说神的荣耀还在不在。不是个房子在不在，不是有没有一个聚会，聚会还是照样的，到了主日照样薄饼，到了主日，到了平常，我们仍旧传福音，一切都是照常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一把火好像就把它烧了？人还是一样的多，但是聚会就是起不来。人还是一样的多，但是好像就不感觉到主的同在。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一个做工的人，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服侍神的教会，他眼睛一直注意人多人少，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他会失望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在圣殿里面有没有神的荣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以西结当然了，他是个祭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30年4月初5日。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三十年就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 那么以西结30岁，他如果还在耶路撒冷，他就要进到圣殿去供职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作为一个祭司，圣殿在哪里呢？是在遥远的耶路撒冷。现在他已经被抛到600英里以外的巴比伦。弟兄姊妹，一个祭司要进圣殿去，他找不到圣殿。弟兄姊妹，他不只发现他自己是一个没有圣殿的祭司，他也发现他自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国民，他是个亡国奴，被掳到巴比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看见神荣耀的异象。神已经离弃我们了，神的荣耀原老早已经离开我们了，你怎么可能还看见神的荣耀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神要告诉以西结，虽然今天你是祭司，你没有进到圣殿去，但如果你进到圣殿，如果你进到至圣所，你看见什么？看见在约柜的上面，即这个施恩座的上面，你看见有两个翅膀，两个翅膀就是基路伯。基路伯做什么的？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的，因为神的荣光就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所有的祭司都知道，你要接触神的荣耀吗？你要稍微知道一点神的荣耀吗？你一定要到至圣所去。所以所有的祭司，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看见过神的荣耀经历没有，他都知道说神的荣耀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是圣殿。圣殿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他的圣殿。所以你来到至圣所，你看见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的至圣所，然后有基督伯来看守神的荣耀。所以作为一个祭司，你只有进到至圣所才看到基督伯，你才看到什么？你才看到神的荣耀。以西结按理来讲30岁应该进到圣殿，他还不一定看见神的荣耀，他只知道说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他完全做梦没有想到，根据祭司的次序，根据祭司的体系，根据摩西所得着的启示，弟兄姊妹，他不可能在巴加巴路河边看见神的荣耀。他不可以，因为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是神的殿，不是吗？表面上他30岁应该进到圣殿，应该在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在加巴路河边，他就站在神的荣耀的跟前。他看见的是基路伯怎样看守神的荣耀，这不是圣殿是什么？犹太的拉比告诉我们说，你一定到耶路撒冷，你一定做祭司到30岁进到圣殿，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但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的，虽然被掳，是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圣殿才在哪里。不是神的圣殿在哪里，神的荣耀也在哪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你可以有圣殿，你很难扣住神的荣耀。你不能把神的荣耀绑票，把它绑在这里，说你不许离开，你不能这样做。你只要一得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怎么说的，我常常觉得好笑。因为有人曾经在纽约啊，宣布什么呢？说是我们要站住，我们要为Boston 弟兄姊妹站住教会立场。 这是圣经没有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在纽约能够宣布站住在 Boston 教会的立场？这是笑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以为说，只要你会说，只要你会宣告，就是你的，没有这件事。公园是大家的，你来到公园里面，你只能说公园大，你只能你这里走，你可以进来，别人也可以进来，你不能说我们是公园，别人不是。你能这样说吗？你不能这样说。但是有一件事，你不必说。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摩西。等到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是发光的。今天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个个脸上是不是发光的？如果是的话，很清楚，你从神的荣耀那里出来。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千万不要用神的教会来定住神的荣耀。我们要知道是神的教会来告诉我，来神的荣耀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教会。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如果神的荣耀和如果外面有圣殿，里面有神的荣耀，那这个时候神可以让外面的东西存在。所以外面的东西可以有可以没有，但里面的那个内容，神的荣耀不能没有。你一失去神的荣耀，不要忘记，神的荣耀只要一撤退，那栋房子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觉得稀奇，等到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尼布加那次来到的时候，一把火把城烧了，一把火也把圣殿烧了。那你不要问说为什么圣殿被火烧了，因为在这个以前5年以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在5年以前，神的荣耀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圣殿。然后当你读以西结书，你才知道说，慢慢神的荣耀就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大家再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神就称作天上的神，明白吗？当你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天地的主，他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在天上你感觉神的同在，在地上你仍旧感觉神的同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什么叫做圣殿？圣殿就是天堂从天上好像搬到地上来。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你说三次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它就是了。不是的，那是自己催眠。所以尤其是当你慢慢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你的声音就特别大。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呢，实在说他不用那么太大的声音，如果有圣灵的膏油就有圣灵的膏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膏油啊，所以非喊，非要用大声喊才可以啊。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神的工作是永远从中心达到远周的。如果神的同在在，如果神的荣耀在，神外面可以，神许可我们有外面的科技。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爱的一个地步，他要我们做个透明的人，要整个的教会是个透明的教会。有主的同在就是有主的同在，装模作样没有用，光维持外面一点用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假，教会是不能假的，里面跟外面是完全要一致的。如果无花果树没有叶子，我们的主就咒诅无花果树，让它从根开始枯干。远远看过去，你看见它什么叶子都没有。弟兄姊妹， 现在问题就是许多的叶子叫我们产生个错觉，我们觉得神的同在还在，是不是？所以如果主咒诅无花果树，那是爱还不是爱？当然是爱。同样的，现在你看见神爱他自己的百姓，要他们回头，所以在五年以前，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而且依依不舍的，然后三步一回头的，终于升到天上去了。不过不要忘记，当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景象以前，第一章先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等到看到在圣殿里所发生的事，你一看就认得出，哦，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你才知道，哦，这个叫做神的荣耀撤退的，明白吗？讲到神的荣耀好像很抽象，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就给神的荣耀就下了个定义了。所以给我们看见那神的荣耀就长这个样子。所以呢，当大家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以西结书就解释了整本的，就神的荣耀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就解释了以西结书。好了，那不止这样，神的荣耀也支配了说话的人。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叫以西结说不出话来。弟兄姊妹，当你主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滔滔不绝？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说不出话来的。一个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为主说话。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主日，为什么主日讲台我们人就在这维持这个讲台，为什么许多人得不着帮助，得不着供应，人听不见神的话？所以真正为主说话是要学习真正为主不说话的。没有一个人不说话，大家都喜欢说话，对不对？因为如果不说话，那顿饭很难吃的。所以饭局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请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一在旁边一起听，一起在那吃，这个吃一顿饭就很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一生有一顿饭是吃得非常非常难过的。那原来啊，有一弟兄，这位弟兄向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很少，他的话很少，不过他一站起讲台来的话就很多了，他话很少很少。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在纽约，我们就请了这位弟兄，这位弟兄从英国来，我们都知道主我们可以主借着他借了说了许许多的话，所以呢，我们几位弟兄就和他一起吃饭。不过呢，他是贵宾，对不对？那他的一举一动就影响我们了。我还记得不错，那一天这位贵宾呢就刚好坐在我的右边，然后我们是个这样的一个桌，就坐在右边。那这位弟兄就是斯伯克弟兄。那你知道史伯克弟兄是非常有高友，讲起话来很有主的同在，但他是有名的是不说话的人。所以我还记得那顿饭从头到尾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一句话都不说，别人就不敢说话了，不好意思说话了，包括江宁也不讲话了。所以那顿饭我记得，那恐怕是一生最难吃的一顿饭。当然很好了，有弟兄坐在旁边很好，但他一句话都不说。现在你才知道说他是以西结，他真的被神的荣耀充满，他如果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不出话来，他没有话说，他为自己是没有话要说的，无善足称，除非神把话放在他的里面，他就不能够不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主日的讲台仍旧维持那个讲台，我们要问说有没有神的荣耀，说话的人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如果说话的人看不见神的荣耀，他可以滔滔不绝，别人所看见的是他，不是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这里一个很有口才的人，看见这个人的荣耀，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如果是神的荣耀，他就支配了说话的人。这个说话的人不是要告诉人说神的荣耀长什么样子吗？好了，这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完全受神的荣耀支配的人。所以大家看这份的讲义，你看到以西结分段的时候很清楚，一共48章，不是吗？48章从第一章到32章是一段，从33章到48章是另外一段。好了，从第一章到32章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讲的神的审判，讲的神的荣耀的离开，从第一章一直到24章，25章到32章就讲到万国的预言。那这次我们可能没有时间，那么因为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呢，我们的确是没有时间。我们知道最近不是有阿拉伯之春吗？这个阿拉伯之春慢慢就变成阿拉伯之冬了。那阿拉伯之春怎么变成，从阿拉伯之春怎么变成阿拉伯之冬？你如果读25章到32章，应该就清楚了。但是我们不要好奇，弟兄姊妹，虽然你不大懂得阿拉伯之春之冬不要紧，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第一章到24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渐渐离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以西结受命，他一受了命以后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很明显的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听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就没有话说。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来告诉他圣殿沦陷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那个时候就是第33章。所以以西结就再度的受命，大家去读圣经呢，那里很明显的第一次受命还有再一次的受命，让圣经给我们看见从33章开始，以西结他的舌头就舒展了。所以想想看，多少年以西结为神不说话，最后神说时候到了，现在是你自由说话的时候。但如果你再仔细去读最后的33章到48章以西结怎么说话的，还是很清楚，他有了自由，他不随便说话。你看见说还是他受神荣耀的支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一段对于这个说话的人来说，传递神荣耀的来说，不要忘记这个荣耀在他身上就产生结果了。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十字架就在哪里。荣耀做多少的工作，十字架一定做多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章到第24章，你看见神怎样在以西结身上工作，剥夺再剥夺。所以你看见一个为主说话的人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么一直等到33章以后，你看见当他讲到神的恢复，他告诉我们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这就是最后他所要说的。但是要记得有一件事大家永远要记得，这就是我们读以西结书读不明白的地方。神的荣耀回来，再也不回到原来的圣殿。你读到后面40章到48章，你发现那个尺寸比原来的圣殿不知道大多少。所以很清楚的不是原来的圣殿，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圣殿的尺寸，就相当于今天的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么大。今天耶路撒冷有旧城有新城，新城呢大概是比旧城要大7倍，明白吗？那所谓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指新城来说的，那西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住的，东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住的。 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里，耶路撒冷新城里面有旧城，那旧城里面有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上有圣殿，所以不要忘记了，旧的圣殿是在摩利亚山上，明白吗？但是问题在这里，整个摩利亚山只是旧城的其中一部分，但是根据圣经，将来的根据以西结的圣殿，它的尺寸大的一个地步跟今天的旧城是一样大的。换一句话说，今天你要把以西结的圣殿放在摩利亚山根本放不下去，因为太小，摩利亚山太小太小了，这个尺寸太大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以西结的圣殿从40章到48章，它的尺寸跟原来不一样的。你不是期待荣耀神的荣耀要回来吗？那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这就是很多拉比读不明白的地方。因为神的荣耀回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尺寸比这个尺寸要大的很多，比旧约的大的很多很多。在旧约摩西的时代应该有的家具，在以西结圣殿里面根本就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在摩西的那个旧约的制度里面是必须要有的，为什么在以西结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就清楚了吧，从摩西时代然后到了以西结的圣殿，到底中间经过了新约的时代。所以你如果把新约这段完全把它抛变空了，看不见的话，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经过了新约的时代，你再来看以西结的圣殿，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东西不在了。最重要的大祭司不在了，最重要的约柜不在了，最重要的灯台也不在了，很多东西都不在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没有灯台没有约柜，那还叫圣殿吗？圣经明明说那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解释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看见那把钥匙是在新约，所以我们才知道说第一章的预言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不是旧约的。如果是旧约，你不可能看见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在加巴流河边既然看见神的荣耀能看见基路伯，不可能的。只有两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一个在天上，一个在耶路撒冷的幔内。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掉，神的荣耀还没有撤退，起头神荣耀还没有撤退。那为什么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呢？当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幔内耶路撒冷神的荣耀还在。是等到后来我们读到第8章第9章第10章，我们才知道说那现在终于到了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要被毁以前5年，那么现在终于呢时候到了，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开始撤退了。所以请记得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它是个预言，它的应验是应验在新约的时候。所以难怪拉比要解释以西结书他解释不懂的，因为他完全把新约抛开了，他完全不承认新约是神的话，所以当然你读来读去当然是读不懂的。但是不要忘记以西结圣殿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要回来，对不对？神的荣耀的确要回来，那神的荣耀回来这是预言，他一定要回到比原来的圣殿尺寸要大的圣殿，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旧约预言的时候， 读旧约预言要记得一个原则，它有近期的应验，它有远期的应验。我举个例子来说，讲到弥赛亚来，我们都知道弥赛亚来有两次，在2000年前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是第二次的来，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读马拉基书，那里讲到很清楚的讲到弥赛亚来了，来到圣殿。所以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呢？他一定要进到一个殿，所以弥赛亚来以前呢，一个殿一定要存在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以色列被漂流的时候，为什么你看见神呼召他的百姓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你看几百万人离开，只有5万人回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如果他们不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空城；如果他们不回到耶路撒冷，伯利恒是空城；如果伯利恒是空城，弥赛亚来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他怎么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一定要钉在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空城，主耶稣怎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如果不降生在伯利恒，他如果不为我们死在耶路撒冷，他怎么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主第一次来以前，不管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不好，有5万人他们响应圣灵的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有的人是为着爱国回来的，有的人为着想念家乡回来的。但是圣灵可以做见证，他们回来不知不觉，他们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而回来的。为什么？因为根据马拉基书，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为什么主耶稣进到圣殿，像婴孩要包的圣殿，后来被西面看到了，后来被阿纳看见了？弟兄姊妹，他是来到这个殿，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殿。所以圣殿必须重建，圣城必须重建。所以你看见所罗巴伯一定要回来重建圣殿，然后圣殿停工了，然后需要以斯拉回来，明白吗？不止这，对不起，这个圣殿停工了，结果神借着撒加利亚，借着哈该，就叫他们又开始动工了。结果呢，你看圣殿终于盖起来了，但是到了以斯拉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了。他终于神感动他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回他是美化圣殿。为什么圣殿需要美化？如果我们光读历史，光读旧约历史没有解释的，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就知道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忽然要进入他的殿，所以来以前神的殿一定在那里了，清楚吧？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弥赛亚第一次来，圣殿就在那里。所以读旧约的时候，读以斯拉，读尼希米，我们就读懂了，为着叫马拉基的应验预言能够应验，为着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为着弥赛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5万人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称作剩下的百姓，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回来是为着迎接弥赛亚来的。所以你还记得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些真正等候弥赛亚来的，那就是那些像西面了、阿纳了、 还有约瑟勒玛利亚还有主耶稣那些门徒，他们真的迎接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大体的以色列人，等到几个博士说要朝见主耶稣，后来他们就把圣经学者找来，很会读圣经的找来，这些是文士，这些是法利赛人，他们应该懂得圣经。他们一下就告诉你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应当降生在伯利恒，不是吗？他们已经告诉你说，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基督如果降生在伯利恒，你应该到伯利恒去啊。博士去了伯利恒，这些文士还是留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明白吗？当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迎接他回来。这就是你看见神为什么兴起施洗约翰，他就像以利亚一样，他为主做先锋，能预备那些百姓，何用的百姓，这指的主第一次来说的。但当你读到以西结，当你读到马拉基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那一段圣经有两次的应验。因为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个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不是救主审判的弥赛亚，明白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弥赛亚来到，一面做人类的救主是2000年前，一面是等到末日的时候他要回来，他再回来他就是审判的主。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有近期的应验是在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还有末日这个远期的应验，那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才应验。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婴孩耶稣后来被抱到圣殿去，忽然进了圣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这个是指着近期的应验来说的。再读下去，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来的时候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一段圣经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近期的应验是局部的应验，远期的应验才是全部的应验。所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光是远期的应验，而且是全部的应验，明白吗？这是我们读圣经应该要明白的解经的定律。好了，当你读到整本的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知道说神的荣耀离开了，撤退了，这是历史，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读到后面，等到以西结开口来传递这些神的话的时候，那你看见一件事，神的荣耀有一天要回来。那么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在测量那个圣殿，你发现那个尺寸比原来的大的很多。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荣耀不回到原来的圣殿，这一点是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的。那这件事情是个预言，但是2000年前有了近期的应验，或者是局部的应验，等到千禧年我们的主回来以后，最后有一个全部的应验，还有远期的应验。 所以这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看见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在2000年前就应验。同时我们也看见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到在千禧年的时候，为什么在千禧年里面有一个圣殿就像以西结的圣殿一样，在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西结书是一本难解的书。因为在神的儿女中，当他解释以西结书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见解。那对我们来说没有困难，有近期的，有远期的。那对有的人来讲有困难，他需要有取舍才可以。因为你要读圣经，解圣经要稍微头跟尾对得起来。那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两班解经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极端的。一个叫做改革宗，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一班弟兄们，他们解释圣经。那么他们的解释是一种的解释。然后呢，还有一般的解释，就是所谓时派的时代派的弟兄们，也就是所谓弟兄会的弟兄们。当他们解释当他们解释以西结书时，是另外一个解释。所以两个人呢，两个解释好像是不能够调和一样，你知道吗？很重要原因在这里。那么对于所有这个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不可能是物质的圣殿。在千禧年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摆在一边了，神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所以呢，今天你不可能有一个圣殿，因为将来神已经取代他了。所以这个比原来的圣殿更大的圣殿是在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主的身上就已经回来了。这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今天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个圣殿不是物质的圣殿，这是一个。这个当然跟他们的神学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说，以色列已经取代，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如果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将来怎么还会有圣殿？这是第一。第二，那根据希伯来书，很明显的献祭已经过去了，因为主耶稣来了，献祭就过去了。这是以西结，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怎么会在以西结圣殿还有献祭的事呢？如果有献祭的事，就证明是开倒车。如果开倒车，我们是不能相信。所以现在当你解释以西结书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不能开倒车，如果你相信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那么很自然的，那么在2000年前，我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但是呢，时代派的弟兄们，包括弟兄会的弟兄们，当他们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觉得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书里面讲尺寸讲得非常的细，特别当一个东西解释非常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淋然解它。比方说，当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18章，17章那个巴比伦是淋然解，是很清楚的。到了18章，你就不可能淋然解了，因为那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细，细到一个地步，今天你再大的本领都不能把它淋一解的，不可能的。如果不能淋一解，那么圣经当初就自然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如果你终于解释圣经的话，当你来到箴言，当来到以西结书最后的40章到48章，那么肯定的你知道说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你一定要按字面来解释才可以。但如果按字面解释有它的困难，这个困难呢，就是 改革中的弟兄们所提出来的困难，为什么他们相信说2000年前已经应验是对的，是不可能将来有这么一个这个圣殿。因为对于改革中弟兄们来讲，他们认为说将来的千禧年都要把它凌然解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好好的传福音，今天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这是改革中没有那么相信。那么甚至于有的人认为说今天就是属天，这个神的国度就已经来到了。那么只有时代派的弟兄们，或者说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相信说只有主回来才带进千禧年的。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启示录里面的千禧年按照字面来解释，如果真的有一千年的话，那么你当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千禧年里面的故事。但是当你读千禧年，你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什么？里面犹太色彩很重，慢慢你就发现那个地上的政治的色彩很重。所以对一个专门讲属灵的改革中的弟兄们，包括史伯克弟兄在里面，他觉得今天怎么可能将来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是带有犹太色彩的，而且是政治性的，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神的国度应该是在天上的。所以在改革中弟兄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千禧年之间，千禧年应该把它凌然解了。他不是指着今天借着传福音如果带进千禧年，或者就是指着什么，指着今天属灵的国度来说的。所以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解释圣经是另外一个解释，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当你凌然解那千禧年，就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很明显一千年呢，那如果你要把它凌然解的话，那么根据上下文连复活也要凌然解。但你去问改革中的弟兄们，你问他们说这一段时间你怎么解释，他说复活是一定将来身体复活的。如果身体复活，同样一段句子下面是字面解，上面当然是字面解啊。所以弟兄姊妹逃不掉的，今天你读圣经，千禧年就是千禧年，千年国就是千年国。你会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你知道它是政治性的，你也知道它带犹太色彩的，但你不能把它否决掉，你不能说圣经就没有，你不能说就没有。所以在千禧年里面有一个圣殿，就是以西结所说的圣殿。所以很自然的，对于时代派的弟兄们认为说这里的千禧年，这里的以西结的圣殿是指着将来的圣殿来说的，你看见吗？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今天你有没有白内障？我只要给你看的，你说这是一个指头还是两个指头？如果你有白内障呢，你说一个指头，因为我有过白内障，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呢。你拿个两个指头，我说就一个。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是有两个指头，问题是你的眼睛有问题。我们的许多时候长了白内障，我们两个只看见一个。所以你看见改革中只看见两千年前的，时代派呢只看见将来主要回来的。两个其实都对呀，一个像瞎子摸象一样，你要摸到鼻子那说像水管一样，有的摸到这个象的肚子说是这个像骨一样，那两个都对啊。所以记不记得，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原来圣经里面的预言有远期的应验，还有近期的应验。就着近期应验来说，改革中弟兄们是对的，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说，时代派的弟兄们是对的。很稀奇，今年改革中跟时代派如果传福音的话，一直对外的话，你看见吗？还不要忘记，他们如果同心合一的话，他们都保护了圣经，就护卫的圣经，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等到对外不打仗了，他们自己打起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 你就看见吗？所以你就看见有一班弟兄们说，不，当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应该字面解释，因为字面解释不通的，所以你只好灵异解。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改革宗立怎么绝对相信说这个讲不通的，为什么解不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如果你按字面解释的话，那么以西结的圣殿那个大小那个尺寸就相当于现在的旧城，而旧城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上面有一块基地，就是圣殿的广场。所以现在很清楚，你把一个东西可以摆在旧城上面，你摆在这个摩利亚山当然太小太小嘛，所以呢这是讲不通的。那么不要忘记了，解经有一个道理，就是你只有一个可能。什么时候你灵异解呢？如果按字面解你觉得很荒谬，按字面解你觉得是完全不可能不合理和逻辑的，那这个时候你只好灵然解，是没有错的。这个解经定律本来就这样。所以你看见后来改革宗定律就拐弯了，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解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呀。你可以不相信人的遗传，你可以不相信人的常识，但是问题在这里，难道我们今天解释圣经完全用理性来解释吗？对不对？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一个大的，有将来千禧年的确有一个那么大的基地，那么现在你不会解释，你就说不可以，我把它灵然解了。好，所以现在真正你说仔细读圣经，尤其是时代派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你，他们就慢慢就读出来了，慢慢你就读出圣经里面有些地方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的摩利亚山跟主耶稣要回来那时候摩利亚山不是一个摩利亚山，明白吗？那个时候地球一定有些变动，那这些话你要让圣经来说，要让神的话来说。所以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对不起，我说错了，是以赛亚，对，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这就指摩利亚山来说的，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到过摩利亚山，你知道不是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告诉你末后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到末后的日子。所以摩利亚山并没有高过万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站在摩利亚山上，有一座山比你还要，比那个山还要高，就是今天的橄榄山。所以明白吗？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地球的板块一定有一番的松动。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七个碗，最后一个碗是全球的大地震。所以如果主要回来全球大地震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了，摩利亚山就不一定是原来的摩利亚山了。你看见说一定在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变动才可以。然后你读圣经你才知道说，在最后一次晚最后一次全球大地震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变成三块。如果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三块，我要请问大家，今天摩利亚山还是原封不动吗？还是照着原来的样子吗？所以读圣经要清楚，就是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有一个山要把殿摆在上面的，是高过万岭的，所以就不是今天的摩利亚山，它的尺寸就不是今天的尺寸。所以经过地球板块的移动，我们知道说它一定产生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还需要有别的圣经来证明它。一面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有三块，好了，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变三块，所以现在我们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们看最后一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就指着我们的主的脚说的，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我们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啊，本来他们想在橄榄山上盖一个大的旅馆，是五星级的，不过他们盖以前要经过一个测量，后来测量以后他们不敢盖那个山。为什么不敢盖那个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找到橄榄山那个裂痕，万一地球板块一移动的话，那么就像这里圣经所说，是自东到西又成为一个极大的谷，裂缝啊，我们都几乎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的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到他一定是引起很大的震动，所以这个山呢就从中间分裂，自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主回来的时候橄榄山一半往前一半往后，那就证明说他靠近那个震央很重很近，不是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摩利亚山呢跟橄榄山只是一谷之几隔，他们中间所隔的就是希伦西谷啊，严格说来板块是同样的一块板块啊。如果橄榄山分成两半，我请问大家，这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摩利亚山也分成两半？摩利亚山如果不分两半，他们怎么逃出去啊？后来摩利亚山的那次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借着那个往东到西的河谷，他们就逃到旷野去。所以你看见吗？光橄榄山裂开没有用的，他们逃不掉的，必须要，这很明显摩利亚山也是分成两半，所以呢在里面，在城里面的人才会跑出去嘛。所以很清楚的，当最后一次地震的时候，不光橄榄山是不再是原来的橄榄山，摩利亚山不再是原来的摩利亚山，很清楚的，是不是？好，我们再看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那耶路撒冷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没有河。到今天为止，耶路撒冷就一口，只是一个水泉，叫做基逊泉。因为没有河，所以这个城就沦陷了最少30次。巴比伦就不是这样。巴比伦当时能够固若金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条乌幼弗拉底河从中间流过去。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这个河呢居然产生了，这个河呢很明显的，这个河是一半往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东海呢，东海就是什么？就是死海。所以大家读的以西结的时候，你看见东边的这一半吗？东边这一半怎么样是在摩利亚山？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圣殿是在摩利亚山上嘛，所以很明显的，摩利亚山裂开了以后，水源就出来了，然后有一部分的河呢经过四次测量就到哪里，就到了死海，这是一半我们看见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如果那个殿流出水的殿是以西结的圣殿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在那个时候一定经过了一个很大地震，板块的移动，所以你看有一部分的水是往死海流，还有一半呢是往什么地方流呢？是往这个地中海流。 好了，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要读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不要忘记啊，这篇诗篇是预言的诗篇，不是今天耶路撒冷的光景。你若用这一篇来读今天的耶路撒冷，就不可能，就根本读不通了，就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下面第二节什么，所以地虽改变，你看见吗？很稀奇吧。今天我们读地理说是板块移动，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地虽改变，而且山虽摇动的海心。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板块移动到一个地步，告诉我们说这个山怎么样，结果这个山呢摇动，慢慢摇啊摇啊，就跑到海心去了，对不对？那接下来的就是海啸，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虽因海战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那现在我们用这个山是什么山？这个山靠近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从前不欢喜，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城没有河，现在欢喜了，因为有河，而且呢这河的分岔一半往东流，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告诉我们的，一半往西流，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必帮助这城。我请问大家，今天的耶路撒冷还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看见主一回来，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城那个附近的山，这个整个的板块要移动，如果移动的话，那情形就不同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撒迦利亚，回到撒迦利亚书。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盟要变为阿拉巴。那不要忘记，变为阿拉巴就表示它本来不是阿拉巴。这个阿拉巴是什么呢？阿拉巴就是死海附近。你知道死海附近啊，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所以那是约旦河谷。所以呢，可以说讲的阿拉巴就讲的河谷。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这是犹太山地耶。什么时候山地变成谷地了？什么时候山地变成像约旦河谷一样？这不就证明整个地球板块移动了吗？但是感谢主，耶路撒冷比人居高位。为什么有人居高位？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附近的板块一定移动了，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的人就居在高位。所以非常的清楚，因着这个板块移动以后，摩利亚山就高过万岭。那不光这样，那因为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你看见说那个山头呢，它本来是窄的，现在也变宽了。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以西结圣殿就盖在上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很清楚的，这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当初改革中弟兄们一定坚持要把它全然改革，全然凛然解呢？因为解释不通嘛。但是现在是因为我们圣经没有读通啊，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如果把主的话读清楚的话，你看见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地球板块是有很大的变动的。在这个情形底下，那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是可以有一个尺寸很大很大的一个圣殿。而且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主回来了， 地球板块移动了，尤其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最后根据撒加利亚说，是谁建造了以西结的圣殿呢？是弥赛亚自己。好了，我不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找一找撒加利亚书在什么地方。我这几年呢仁慈的很多，那过去呢我只要有这样的场合，我一定要抓住年轻人不放，我一定要考他们。但是我想现在呢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你把圣经好好读过，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所以是弥赛亚自己建造了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应该是圣经里面第四座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圣殿是所罗巴伯的圣殿，然后经过这个希律大帝在那里修造的啊，希律大帝只是修造而已，他把圣所呢本来一层楼变成两层楼，他的确把它美化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圣殿。那么在主回来以前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说撒旦敌基督要坐在殿里面，对不对？你记不记得那个偶像？所以那个殿那是第三座圣殿。那第四个殿呢就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我想讲到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很深的印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整本的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而且呢先是讲到神荣耀怎么离开，所以第一他先解释什么叫荣耀，先给神的荣耀下定义，这是第一章。那就这个荣耀长得这个样子，告诉我们说他慢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你到了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他长什么样子，你就知道这就是神的荣耀了，明白吗？然后慢慢你就发现说，哎，这个殿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呢现在因为神的荣耀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殿变成空的殿，是虚空的。只要神的荣耀一不在，一把火也可以，两把火也可以，因为它就像普通的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需要争啊，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只要神的荣耀一不在，你就和所有的社团是一模一样的。今天不要忘记啊，在香港很多的社团呢，很多政治的社团，很多别的社团，不要忘记了。在今天是不是神的教会不是你说的算，是神的荣耀在不在，还在不在。如果神的荣耀还在，这是圣殿；神的荣耀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像所有的社团一样，可以有可以没有，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有当然很好，因为还是很多人能够听见福音，但是问题就是神已经变成了撤退，变成天上的神。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的。那么这是前面24章，那从33章的后来到了最后给我们看神的荣耀回来了，但是以赛以西结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回来，它的尺寸一定比原来的尺寸要大。所以这个预言有两次的应验，就是我们读圣经来说，一个近期的应验，2000年前当我们主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远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他再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回到哪里，回到一座物质的圣殿，那个就是以西结的圣殿。那么现在你再来看以西结圣殿，不要忘记啊，这个中间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个因素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因素，不是吗？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你想想用旧约要解释新约有可能吗？当然很多地方看不清楚的。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现在真的看见整本的圣经，你看见是它有近期的应验，就像改革总动员所说的远期的应验，就像是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所领会，两个都对， 两个都能解释得通，为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还有献祭的事吗？所以第一个，你要把以西结圣殿把它读清楚。你读清楚了，你就不会，你就知道没有矛盾。你读清楚了，你就知道根本不是带开倒车。开倒车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回到什么？开回到摩西的时代，这叫开倒车。但如果你开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就不叫开倒车了。因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律法之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读圣经，要用神的话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们要问说，在以西结圣殿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见了？当然和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有关系，当然和新约有关系。所以你从新约的光里面来看以西结的圣殿，一点的难处都没有。问题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专门从什么呢？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呢？当然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其中经过新约，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到底有没有开倒车？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就是用一共大概是八堂的时间，我们第一先要来看那个，先要来看的就是那个神的荣耀。看了神的荣耀以后，我们就能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也只能解释教会的历史。那同时呢，我们也解释这个意象怎样控制了传递意象的人，以西结怎样受神的荣耀的控制，受神的荣耀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我们要读出很多很多荣耀的教训出来。那最后在结束以前，我想我稍微举出一点来，就是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最后。第28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好，我想在今天结束以前，有一个观念大家要抓住的。以西结并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以西结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西结看见天开了，但以西结所看见的天开不是三层天，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关闭起来了。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受浸的时候，天就开了。原文的意思就是天就为着我们的主就被撕开了。所以真正的看见三层天，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才把天堂带到地上的。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人不可能看见天。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不是第三层天，最多是第二层，了不起了。如果他没有看见三层天，他难怪没有看见神荣耀的本相，他是看到神荣耀的形象而已。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是他来把天堂带来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他对拿但业说话的时候，拿但业不是躲在无花果树下吗？你叫人堕落以后啊，就拿无花果树遮羞，对不对？所以可见大家可以想象，无花果一定很大很大的。那大家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无花果树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躲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懂吗？在躲着无花果，要么在人默想，要么做什么。所以你只要在无花果树底下，人就看不见；只要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是秘密，明白吗？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觉得我虽然羞耻，但是世界上看不见， 我用无花果树可以把它遮下来，可以遮盖我的羞耻。没有想到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这个天一起凉风，你看无花果树就不能遮盖自己。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那一天拿单也是在无花果树下，他不管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你明白吗？他不管他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呢，他也许在那默想，他在无花果树下，就是全世界都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全世界，但是有一个人看见他了。他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看见他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拿单也就说了一番话。就在那个时候，然后主就对拿单也和其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不要以为我说我在无花果树看见你就觉得稀奇，有一天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怎么看见天开了呢？原来后面那个故事就是雅各的故事，雅各的故事就是天梯的故事，天梯的故事就是人子这个使者呢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但现在主怎么说呢？他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为什么天开了呢？你们要看见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换一句话说，这个人子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明白吗？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离开不知道有多远，自从人堕落以后，人不知道离开神有多远。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直拉着父神的手，然后把这两个手放在他的怀里，他就断气了。我们只要借着十字架，我们就与他和好。但是不要忘记，除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中保之外，他还是我们的天梯。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所以断气的时候，你看叫天跟地重新的连接了。如果天跟地重新的连接，你能看见天，是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现在你觉得天好像进到一个地步你都可以摸一样，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他们不再是以西结了，以西结所看见的天不知道有多远，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天就在地上，所以你看见天开了。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就是斯蒂凡的故事。斯蒂凡不要忘记啊，到底那一段的经过是谁告诉路加的？路加不在场吗？谁在场？保罗在场。保罗是个读圣经的人呢、啊，保罗知道在旧约最难解释就是神的荣耀啊。但是结果他听见斯蒂凡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保罗一定会跳起来，有谁能圣洁像以西结一样？只有圣洁的以西结能看见天开了，只有圣洁的以西结能把以西结书给我们，只有到今天真的解释神的荣耀的只有以西结书。如果这个人我们说钉他十字架，如果这个人说我们把他除掉，他很多人都说要把他除掉，他一定是罪人不是吗？如果他是罪人的话，为什么他寻道的时候，为什么在会堂里面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谁知道谁看见他天使的脸呢？路加没有看见，保罗看见了。是保罗告诉路加说，当斯蒂凡寻道的时候，他的脸是天使的脸。弟兄姊妹，就因着那个缘故，他要堵住他的耳，他不要听啊，还是听见了。他如果捂住他耳朵，他应该就听不见斯蒂凡讲的话了，对不对？诶，斯蒂凡讲的话听见了，不光讲的话，他讲的道谁把他记录下来的？当然是保罗把他记下来的。那么长的道，大家听听，我大家听过道都知道，你听到你能把它背过来吗？ 但是保罗呢把他背过来，那斯蒂凡讲了那么长的道，他把他背过来，他不要听，他都听见，都听进去了。他不要听斯蒂凡的话，他都听进去。斯蒂凡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一个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不止如此，他看见人子就站在父神的右边。如果一个人看见父神，那个天是什么天？一定是第三层天。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天开了，是三层天。我们怎么叫三层天？因为我们看见人子站在或者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斯蒂凡和我们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所以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我们的主。后来他解释，在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解释，他说基督福音的光照在黑暗里，那个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神，那意思就是叫我们想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福音的光就照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怎么说？他神的荣耀就显在基督的面上。这是真正的解释。以西结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是保罗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地方，这就是难怪拉比他读不懂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的神的荣耀，回过他来解释来看神荣耀的形象，就容易清楚了，就容易明白了。好了，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进入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个序，到了明天呢，我想我们第一堂，我们明天一大早来的时候，大家精神好的时候，因为今天大家都累了嘛，那明天精神好的时候，我们就来看那个神荣耀的意象，那么神荣耀的形象。那我们把那个看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神的荣耀怎么离开，神的荣耀怎么回来。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的人，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居然准备好向我们施恩，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却是饱满的回去。主啊，但愿今天晚上让我们预备好心情，让我们明天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但愿这一次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失去任何一段任何爱的片段。但愿你继续的向我们启示，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